够照正阳光，照进我们啊弟兄姐妹的心中，说我们愿意神你的话像啊清晨的阳光来驱散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说、也愿意今天早晨的信息透过师母来进入到我们的心灵，扎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叫我们向下扎根，向上开花，向上结果。说这几天的啊信息实在是给我们弟兄姐妹带来极大的震撼，这样可以有生命的转变，主要给我们有180度的这种这种转变。主要求你与师母同在，祝福他的身体，祝福他的声音，祝福他的信息，让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得益处。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祷告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下面是这个师母。
我想请问一下，我可以讲到几点？
这上面是讲到，
讲到9:01，
就讲到9:01。
一个小时。
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你们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我昨天睡得很好，我想一定有人为我祷告，所以在我们，失望或者是身体很软弱的时候，你要记住有人在为你祷告。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群体，一个有机体哦。我们弟兄姐妹互相为肢体，是一个 organic 的一个 body。 那么一个肢体痛了，其他的肢体也会感觉到痛，所以你不知道就是在你软弱的时候有人在为你祷告。那我们今天，我可以，我把时间 set 一下，我们是可以讲到差不多有不到一个小时，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广传福音哦。那么也会分享我的个人的一个见证。这个 work 吗？不 work。Thank you.Coming. Okay, I don't know. You try. Yeah. Okay. 我会分三个重点来讲哦。第一个就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新生命的见证。第二个就是讲什么叫做什么样的信主以后你的生命会改变，什么样的叫做新生活。第三点就是讲到一个新的使命啊，我是13岁，信耶稣的，在那个青年的夏令会，在台湾的台南有一个橄榄山，这个，然后那个他们就有一节经文呢，这个非常感动我的心，那时候。我是我们家的唯一的一个女孩，我下面一个弟弟，所以我们姐弟两个人。那我爸爸和妈妈就讲说，全世界的女人我最爱的就是我这个女儿，全世界男人我最爱的就是我这个儿子。所以呢，你就有一个这个比较唯我独尊有点那种感觉，所以我非常爱我的爸爸妈妈，他们讲的话我一定很听的。所以人家我们小的时候，他们就在玩游戏啊，就说你5个手指，你最喜欢哪一个手指？哦，那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就说，我都说我最喜欢大的。他说最喜欢这个大拇指，就是你爱你的父母哦，还有中指什么，就是有爱情啦、子女啊这些的，就是在玩这些东西。所以我都很怕。我的父母有一天不在的话，我怎么办？我那时候有那个13岁 teenager 的时候有这种想法。那，到那个夏令会的时候，讲员就 讲这个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一起整齐一点啊！预备，七，逾越节。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叫做爱他爱到底？我们可能有谁敢跟谁讲我会爱你爱到底，这个底是那个底在哪里啊？ Unlimited。 我知道有一天我的父母一定会离开我的，有一天我所最爱的人会离开我，那我怎么办？但是现在我找到了，就是耶稣基督，他永远不离开我，他可以爱到底，爱我爱到底。所以这句话就感动我的心，圣灵就感动我的心。那一天在那个退休会里面，当牧师呼召的时候，我就流泪走到前面，我就想到我是一个有自私的人有不懂得爱人的人，所以那天我就决志把自己献给耶稣，就是要信耶稣，就是那天开始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是1988年，我们全家搬到这个马里兰州 Silver Spring。那个时候是我先生还有三个儿子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啊，住在这个 Silver Spring。然后这张呢，就是后来搬到加州以后呢，他们三个都还没有结婚。老大、老二、老三哈，那么在我们去那个 Santa Barbara 玩，哇，这张呢是宣牧师去年12月30号过80岁生日的时候全家的照片，然后这个是我们家五个孙儿女和我的在我们一起的照片，那么。我很感谢神啊，赐给我这些产业，儿女就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我们是有责任的，怎么样教育好我们自己的儿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你年纪大的时候，如果你的儿女仍然走在神的道路中，仍然是敬畏神的人你就真的是可以放心。尤其到 teenager 的时候他们对他们一生的影响都是非常的大。那么我们的新生命呢，就是从十字架的救恩开始。那么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9章13节到14节我要请你们帮我一起念，因为我一紧张喉咙就不好，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帮我念这一节希伯来书9章13节到14节，请。所以耶稣基督的血在十字架上流出来，这个血是无价之宝，而且呢，他死一劳永逸，他只要死一次，不必再死一次。我们一切的罪行、一切的过去和一切的未来，都可以因着耶稣的基督的死而消除了，也没有什么能够叫你与神的爱隔离，你的家人。你的配偶没有办法替你领受这一份爱，这一份恩典，这一份赦罪之恩那么你信了耶稣以后，他的宝血遮盖你的罪，你接受他进入你的心，你要真正的接受他进入你的心，让他在你心中居首位，他的灵住在你的心里面，他使你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那么你靠着耶稣可以经过任何的死荫幽谷，你都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你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你。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花一点点的时间来想一想，感谢他，感谢主拯救了你，你花一点时间跟神对话，感谢神为你所做的一切，提醒你自己神的应许，求神让你充满了对他的恩典和爱的感恩，要向神感谢，一定要感谢神，花一点点时间，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来感谢他。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个 slide， 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对耶稣来说不是一个偶然的，他来就是要为人类死，他只有一个目的，他的人生只有一个目的，没有十字架，道成肉身就失去了意义，就是说这个圣灵怀孕的事情就完全没有意义。神费这么大功夫让玛利亚由圣灵怀孕，使他降生一个耶稣，这个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然后呢，这个道成肉身33岁为世人就死在十字架上头。你我所以能够这么简单就得救，就是因为上帝付上了极为昂贵的代价。耶稣在肉身显现，为的就是要除去罪，他不是为了他自己。十字架是古往今来乃至永恒的一个中心。在罗马书那里有说10:10，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今年年初的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再一次来读这个以赛亚书9:6，你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以赛亚书9:6？这里我已经印出来了。谢谢你们念得很好。那个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再一次读这个经文，我忽然就有一个感觉，因为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或者听到一些消息，有些人呢想要有小孩，多么的困难呢有的告诉我是人工受孕呢，有的人告诉我说现在科技发达，就花点钱雇人怀孕也有的人就去领养孩子。那我就看到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了，神已经给你一个婴孩，你是谁啊？上帝给你一个婴孩，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什么？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是有4个步骤啊。我不知道在你信仰的旅途当中啊，你对神的认识是不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来认识他？你会不会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神真是奇妙，他的策划超过我所求所想，很多事情我办不到想不到，到时候神就开路就成就了。所以他真是一位奇妙测试的神。我当初信主的时候就是经过这个，佩服得不得了，奇妙极了。然后呢，我就发现他的权柄多大，很多的事情 像那个昨天川普不是被枪击了吗？你说看这种世事的变化有多大？哦，说不定这个枪击不但不会，他有伤到他的耳朵，哦，不但不会影响他的竞选，说不定对他竞选还有帮助。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人生事态的炎凉，哦，让你真的是很难预测。但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什么都能做。然后我到了美国，大概35岁来美国，我先生读书的时候，然后我跟着一位教授的太太查经。哎呀，这个教授太太胖胖的，但是呢，他在查经的时候，每次我们一起祷告，哎呀，他跟神的那种关系亲密，就像是最好的闺蜜，比那最好的闺蜜还要好，哦，就像最好最好的朋友一样。那我们从小在台湾那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长大，那我们对神就是非常的敬畏，哦，好，神说一我们不说二，都很恭敬他，晓得他这是一个伟大的神，全能的神。可是这位教授太太让我感觉到，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位他永在的父，永远存在的父亲。他跟他爸爸就是这么亲，他就是他爸爸的独生女，他就是他妈妈眼中的娇儿，就是他所认识的神就是比我高一层。所以我所认识，那时候来到美国之前，我对神是非常的敬畏，很敬畏他。他讲的话我都尽量的能够照着去做，啊，十一的奉献啦，教会的服事啦，私情啦，教主日学啦，都尽量做。但是我就跟上帝不亲，没有像我跟我爸爸这样子，哦，随便就坐在他腿上了，然后随便就搂着他脖子啊，哦，然后随便就抱着他跟他撒娇啊。他就是这样子，我就是那时候不，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学习认识这位神是我们永在的父，永远存在的天父。那么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刚刚搬到马里兰州，我父亲忽然在台湾过世。那时候我们的申请 PR 正在进行当中，所以那时候比较 critical， 就不能够回去。我爸爸也知道，就写信叫我们不要回去。然后我就在电话中安慰我爸爸，用圣经上的话安慰他。可是呢，你知道这个人在和人不在感觉真是不一样。你爸爸在台，不管在台湾在哪里，虽然分远，但是他在啊。那现在爸爸死了，你就觉得你成了世界上的像孤儿一样的。哎呀，我的心就不能够平静，就坐在我们家的那个楼梯上就哭。我儿子就问我爸爸，不是问他，问我先生，说妈妈为什么哭？他说你不要去那个妈妈，因为他的爸爸过世了，他心里难过。那我先生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说这样子，我们就在华府中国教会举办了一个为你爸爸的安息礼拜。那时候我爸爸有几个老朋友住在马里兰州，退休住在儿女的家，所以就在教会里面给我爸爸办了一个安息礼拜。那我爸爸的老朋友来，他的讲话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他说这位赵姐妹的父母亲赵伯伯赵伯母，就像圣经上的百居拉雅居拉这对夫妻，虽然他们是带着职业服侍神，哦，他在教会做长老，可是他还有他自己的工作，他也在教会站讲台。那我们那个教会的制度就是没有牧师，那就是长老智慧。那么长老也就像是一个传道人一样，要上台会讲道的。那感谢主了，那么这些人讲的话给我们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我把我爸爸画的字啊画啊都拿出来展览，那么好多人就很缅怀他们，所以我心里也得了很大的安慰，哦。那么 我后来到了加州，在神学院工作哈。那我的那个部门叫做拓展部，主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招生，另外一个就是募款。这两件事情对一个神学院来讲都是最难做的事情。那么你去哪里招学生？你去哪里募这些神学院需要的经费？所以呢，我在神学院里面对我们学校的那个财务的需要很重要。那么一个神学院它的财务来源是怎么呢？三分之一的财源是学费里面的，那么另外三分之一呢是神学院要设立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就是说大家的奉献就是放在一个银行里面或是一个基金的里面，让这个基金去生利息。那么这个利息每一年拿出6% 来给神学院使用。所以呢，你假使这个基金的放越大，你这个6% 就越大，就可以供应神学院的教授的费用什么需要。那么第三点就是要靠学校出去募款，你要到各个教会去啊，介绍你们神学院了、介绍神学院的神学生的见证，那教会来支持这个神学院。所以是从这三方面来帮助一个神学院的财务的发展。那么有一年呢，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给我说，请问你们神学院年底了，还差多少经费啊？就是我们每一年有那个 budget， 那到年底的时候就是要看你收到多少经费。我说还差20几万。他说你可不可以到30号，12月30号的时候打个电话给我，告诉我差多少余额， I will fill the gap， 就说你差多少钱我就付多少钱。结果到了年底，我真的是打电话给他，我说我们还差17.5万。哎，果然上午打电话，下午我们会计部说收到了17.5万。后来我就打电话告诉他钱收到了，谢谢他。然后我就顺便问一下，我说你为什么会奉献给这个神学院？他说我在纽约，在纽约的这个教会呢，最近呢连续走了2位牧师，弟兄姐妹的心啊都因为教会牧师不在，有纷争，有批评，有分裂，有谣言，那么弟兄姐妹的心冷了，都冰冰冷冷，没有人愿意出来服侍啊。他说有一位新的牧师来了，也不讲教会有什么计划，也不讲教会有什么目标，我们大家通通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40天，禁食祷告，轮流禁食祷告，也就是说早餐、中餐、晚餐，一天3餐都有弟兄姐妹任限，我早餐不吃，我就是用这个时间祷告，我中餐不吃，我就用这个时间来为教会祷告，我晚餐就是不吃，为这个教会祷告40天。他说很奇妙，有奇妙，过了40天以后，这个教会翻转了。哦，弟兄姐妹忽然看到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彼此也能够相爱，然后呢教会弟兄姐妹开始热心起来，火热起来，因为他们忽然觉得我们的教会还是有神的同在，神还在教会中。如果走进一个教会没有神，你何必在这个教会中呢？如果你走进一个神学院，这神学院没有神，你干嘛去学神啊，走到教会里，就是在教会中有感觉到有神的同在。那么自从我们领受了圣灵在心中，就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有了新的生命，你的生活就会不一样啊，生命就是不一样。重生呢，就是圣灵所赐下来的新生活。那么你有了新生活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第一，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兴趣、你的爱好、你的追求公义、信实、和平、 分辨的能力都会变成不一样，然后你的地位会改变。什么地位呢？你本来是一个奴才的个性，是一个奴才做人家奴隶的个性，人家说什么你就做什么，本来是这样的个性。后来你重生以后，改变你的思维的价值，人生的价值，你现在是神儿子的身份，何等的尊贵，上帝儿子的身份，你是何等的尊贵的地位。第三，全人的改变，就是你的心灵命心窍啊，你就变成更喜爱神的话，更渴慕神的话，你的生活的内涵，哎，变成容易结出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喜乐、和平、温柔、忍耐、节制，这九种的果子，都是因为一个圣灵在你心里结出来的。所以本来呢，你是跟着耶稣亲嘴，好像那个犹大，就是卖耶稣的那个门徒啊，他跟耶稣亲嘴，可是呢，他并不是真正的爱他、相信他、听从他的话，然后变成了这个另外那一面。啊，你本来是背对着耶稣，虚虚伪伪的，啊，虚虚，马上变成耶稣的手，牵你的手，你就要牵耶稣的手，他引导我走义路，啊，就是这个，啊，跟着耶稣。啊，今年6月16号，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有一位获得生物工程博士奖的学位，他是他们这个北加州一间教会的一个弟兄，很难想象他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演讲，他竟然大大的把荣耀归给在上帝，这是很少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位叫瑞的弟兄呢，他是台湾最好的医学院毕业的，并且以1% top 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别人眼中渴望的这个学位，所以他是人生胜利组，大家都很羡慕他。可是他自己本人呢，却常常会觉得很空虚、很无聊、很忧郁。他那时候就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伪君子啊，所以他到了美国来以后呢，他就到一个在这个医学院实习的时候，哎，在这个医学院竟然遇到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觉得这个医生压力这么大，为什么他这么喜乐，脸上有平安呢？哦，你们现在看那个这个媒体多媒体啊。有的时候有些人就在路上啊，就照一些人呢，就说我可以访问你一下吗？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自信，这么 self-confidence？ 结果这个人告诉他说 Jesus Christ， 就是因为你认识耶稣，他给你信心，他让你不会对未来忧虑，不会对现在的痛苦担心，不会对过去的事情懊悔，因为耶稣基督他拯救了你，他洗净了你过去的罪恶、现今的痛苦，还有未来的忧虑担心。他记得这位姐妹写这篇见证的这个姐妹说，我们记得瑞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在那小组里头，哎，他喜欢来教会啊，可是在小组里面特别爱辩论，哦，他这个脑筋很快啊，你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那你如果这个那个神还在哪里，哦，他会问很多的问题。可是现在，哦，信了耶稣以后，热心帮助年轻人，教会的年轻的教导，然后更那个什么，他非常喜欢读圣经，变成人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本来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的，现在是谦卑爱人。然后在他演讲这个毕业典礼演讲的最后，他祝福所有 Stanford 毕业的毕业生，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 四章十二节，祝福系上所有的毕业生。啊，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所以，我们教会如果不能够彼此相爱，人家看不见神在我们这里。如果我们真心切实的真是彼此相爱，但是要记住哦，彼此相爱要圣洁哦，你不可以彼此相爱不圣洁或非分之想，这个就不行了，要圣洁，人家就可以看到神在你们当中，然后爱主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就成全了。好，你们可以念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吗？是什么？好，下面呢，就念完了吗？哦 ，OK， 好。除了我们新生活有新生命新生活以外，还有还有这个还有什么特性哦，你的你信了基督徒，你有新生命，那你的新生活还有什么特性？那么我们第一点，你们可以看得见这个字吗？好，念第一点给我听。你知道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第一点就是要诚实。你知道会说谎的人，他的是认谁做父？认撒旦，因为撒旦是谎言之父。如果你是喜欢说谎的人，你的父亲你就认贼做父，这个贼是谁？就是撒旦，你就被撒旦控制了。他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你以为你这样子谎可以一臂遮天呢？你要晓得，你不是认耶稣做你的天父，你是认撒旦做你的天父。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一定要改变，不要说谎，不要再说谎，因为说谎之父是撒旦，要说诚实话。第二点，请大家念。对，你生气，这个不可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你生气的时候，魔鬼就很容易侵入。第三点。好，第四点，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语言呢？我们的话语是有 power 的，因为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用什么创造？用 words， 用神的话。哦，他说啊，要。哦，地面的海要混沌，会空虚混沌。哦，海和陆地要分开，海和地就分开。然后天空要有鸟，就有鸟；水里面要有鱼，就有鱼。他是用他的语言来创造天地，因为没有一句话不带着能力。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所以我们如果骂人，或者是咒诅人。对人都是不好的影响，所以如果人现在为什么美国人都说，哎呀，常常对孩子要说鼓励的话，有的时候有一点过分了啦。但是他的基本的原则就是，你说鼓励的话，给这个孩子带来是更多正面的思想，正面的效果。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常常称赞你的太太，或是感谢她为你所做的事情，表示你有眼睛看到你太太的美善。如果你在家里面常常 夸奖你先生的好处，夸奖他自动来割草，自动来倒垃圾，自动来帮你清理家，你也要感谢他，赞美他。这个对他比什么礼物都好。所以我们不要讲污秽的话，要讲造就人的话。下面一点，不要叫你们原是什么？你知道吗？真正属灵的人呢、啊？属神的人就做神的事，属灵的人就做属灵的事情。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有印记的。现在不是 AI 科技吗？他弄一个晶片在你里面，这也是一种印记啊。那么现在这个 AI 时代，那么我们教会将来要怎么面对 AI 的时代，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基督徒认为神的智慧高过一切，世上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对 AI 是不是，你不要想 AI 代替了你的工作，而是会懂 AI 的那些人代替了你的工作。然后不信主的人，他们的想法一则呢，就是非常崇拜 AI， 哇，将来有 AI 神哦，哇，他什么都能做，什么都万能的。还有一种人就是好可怕，将来这个无人车、无人机什么，这个工人女那个人工啊什么的，啊，也是很控制我们人类啊什么，就有一种人是很可怕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AI 我们要把它翻成人工智能，你不能把它翻成人工智慧，因为只有上帝才有智慧。这些 AI 他们是一种能力，是我们人给他赋予他的能力。你把电插掉了他就死了，他也不能像我们人一样能够有心灵敬拜神，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 AI 我们只能把它翻译成人工智能，不能说人工智慧。好，最后一切苦读一起念，如果呢，在教会里面，你有收到那个 mass email， 就是说普发的那个 email， 人人每一个人都收到这个 email， 批评教会牧师，批评教会长老，批评某某执事，你们都要非常小心。这个就是在教会中产生分裂、恼恨、愤怒、毁谤，这一切的恶毒都当从我们中间挪掉，啊。那么我们有的人呢，也会受到一些威胁啊。哎，这个是你爸爸吗？在住在哪一个县城里啊？哎，我们都知道他哦。哦，你要把你们基督教、你们教会的什么资讯告诉我？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们要除掉这一切的事情。好，上面那一句话我们漏掉了，不要叫，请你们念。好，最后一条，请你们念。圣经上的话说，有何人喜好存活？你是不是想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追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个是诗篇34篇12节到13节。那么罗马书13章13节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还有刚刚讲的那个 Stanford 的那个毕业生 Ray 的见证啊，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怎么改变他的生命？他虽然是一个这么优秀的 医生哈、啊，生物学、生物工程师，可是他已经有了七八年的这个网上色情的那个叫做 addict 嗜好，他信了耶稣以后，就再也不会去网上看这些东西。如果网上有什么人告诉你，你不要跟别人讲啊，这些事情不要跟别人讲啊，哦，这些事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了、啊，哎，你就要小心了。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要像行在白昼中，要光明正大。凡是那些在黑暗的，叫你不可以跟别人讲，或者是要保密的，你都要特别小心。那么我们不是说只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这样而已，我们有一个新的使命。那么你们可以念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还有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你真的相信耶稣吗？你对耶稣的相信程度到达一个什么程度？你信任他可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哦，那你做事有没有原则？哦，你能不能够坚守你的原则？你是不是能够神给你任何一件小事，你就能够忠心在这个小事上忠心？你在小事上，很小的事情上，哪怕就是在教会里面擦擦桌子、擦擦椅子、排排桌椅，这个小事你都能准时到那里，把桌子椅子排得整整齐齐好好，然后再收回去，这个小事你做得好，神就会把那又大又难的事给你。一定要从小事上开始忠心，你不要认为说，哎呀，我也可以做这个，我也可以做那个，这个是算什么，你就不好好做，这个就不对了。凡是神给你的，即使一件小小的 peanuts 事情，也不管人家有没有看你怎么讲，你就忠忠心心的在这一件事情上把它做好，花心思为这件事情祷告。还有呢，就是你做任何教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祷告，请你不要摸圣工。在教会里面的事情，你不要以为那么简单，你没有为这个事情祷告，没有在神面前祷告，请你不要摸这个教会的圣工。 OK， 我们讲一个例子，圣经中的那个路德记啊、哦，你们知道这个路德是一个外邦人，对不对？她丈夫死了，然后她舍不得她婆婆，她就要跟着她婆婆走。她婆婆说，那个你们这个亚摩地的人的信仰跟我们以色列的信仰不一样的，哦，结果路德就告诉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哦，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将来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所以，你是不是能够像路德一样大胆的宣告自己有忠诚的一个对象，不仅在言语上，也要刻意用行动来塑造我们的生活和荣耀神？那么你的信心要是没有行为，那个就是死的。你不要口头上说，哎呀，我爱我这个太太，我对不起我这个太太，可是你都没有用行为来证明，你所说的都是死的，这些都是假的，没有用、哦、在神看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在地上得胜的生活？请大家来念约翰福音一书，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请。好，还有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我们实在非常感谢神，圣经上应许我们没有一物，不管这一物呢是从天上来的、地上来的、哪里来的，都不能隔绝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爱。你说奇妙不奇妙？有些人一个在东岸，一个在西岸， 那个爱就渐渐没有了。但是上帝是告诉我们，没有义务可以隔绝上帝对我们的爱。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有余了。我今天呢要告诉你们一个方法啊，这个也是我在国内上课的时候有教一些神学生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呢，你们要常常穿着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全副武装，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恶者的势力，他掌控这个势力。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靠着主穿上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这个全副军装呢，就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弓箭和武器。魔鬼的鬼好，那么这个是有一个次序的哈。那么这个全副武军装是什么样的军装？那么就是你的头要戴上一个救恩的头盔，你的胸要戴上一个公义的护心镜，你的腰要绑上真理的腰带，你的那个脚要穿上平安的鞋，你的右手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左手要拿着信德的盾牌。我们来练习一下，所以大家能够比较容易记，好不好？能不能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来做一下。头戴上救恩的头盔，胸穿上公义的护心镜，腰穿上真理的腰带，脚穿上平安的鞋，右手圣灵的宝剑，左手好，再来一次啊！要头救恩的头盔，胸腰鞋，右手左手，站稳了，站稳了，穿上好以后你就站稳，就能够抵挡什么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好棒，你们好，大家拍手。这样你们记住了吗？你要常常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尤其你现在在磨练的当中，你就背这个头。再来一遍。都讲完了吗？很好，请坐。好，最后我祝福你们，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求你把全副的军装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你爱我们的爱永不改变，感谢你，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